各位姐妹弟兄，大家好，欢迎跟志成老师在空中相遇，一起来研读奇迹课程。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的章节是第一章的第五跟第六节。第五节它的标题是圆满与灵性。在第一段里，最开头他说，奇迹与身体一样，都属于学习的教具。他们将领你至某一境地以后，便无存在的必要。你一旦达到灵性原有的天人相通之境，身体和奇迹便会功成身退。让我们回忆一下，奇迹的意思就是正确的知见，也可以说就是圣灵的思想体系。那么既然有正确的知见，就一定是因为有错误的知见需要修正，才有奇迹存在的必要。因此，奇迹就好像是《金刚经》里面所说的筏喻，它就是一艘船渡你到彼岸。过了彼岸之后，你就不再需要这艘船了。没有人会在岸上抱着一艘船，拖着一艘船，很笨重的在后面走。因此，奇迹等到我们进入天人相通之境之后，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那么身体呢？身体一样也是学习的教具，它是我们在幻象世界里面暂时还需要的工具。包括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我们会从身体之间的所谓特殊关系中来学习宽恕的课题。那我们也使用身体的一些功能，譬如说知觉的功能啊，语言的功能啊，等等，甚至也使用金钱来进行灵性的学习。这就是身体作为学习的工具的意思。跟奇迹一样，等到这些工具都不再需要的时候，它就功成身退了。在第二段里面呢，最前面他有提到所谓的蹉跎光阴，也就是浪费时间的意思。那在奇迹课程里面呢，他对浪费时间的定义是独树一帜的。什么样的时间是浪费掉的时间呢？答案就是没有被用来学习宽恕的时间，就是被浪费掉的时间。因此，不管你在做什么，不论你自认为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多么有意义，只要我们的心境不是转向宽恕的话，这段光阴等于就是蹉跎掉了。接下来在第四句呢，他讲到，时间每崩溃一次，便能让每一个人与那超越时间的终极境界更接近一点。这边所说的崩溃，原文是 collapse，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因为每一次的宽恕，真正的宽恕都能够带领我们跳出，至少暂时的跳出时空之境，体验到真理的永恒。那每一次我们能够够到真理，即使只够到一点点边的时候，我们都是在缩短回家的时间。这就是时间的崩溃所说的意思。接下来在第五句呢，这句蛮有趣的，他说所谓的平等，并不是此时此刻的平等。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说，奇迹课程所说的平等性，指的并不是在这个幻象世界的平等，在这个幻象世界根本没有所谓的平等而可言，因为在这边你肉眼所见到的就是所谓的差别相，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包括我们力图在幻象世界中去缩小贫富差距，去提升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那个都不是奇迹课程所谓宽恕的意思。在幻象里面是没有办法追求平等的，而必须要进入心灵的层次、实相的层次，才有真正的平等性可言。接下来在第三段第二句开始，他谈到上主是大公无私的，他每一个儿女都享有他全部的爱，他平白施予每一位同样的礼物，除非你们变成小孩一样，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除非你彻底认清自己的生命完全依靠上主，否则你是不可能知道圣子因着天父的真实关系而拥有的真实力量。在这个地方，他说，除非你们变成跟小孩一样，这句话特别被括号起来，是在暗指说，它是引用自圣经的。在奇迹课程的文字里面，有的时候他会用括号来强调他从圣经引用出来，那有时候括号是作为一种反讽的意思，或者是为了要强调这几个字。那所谓变成小孩一样，就是去认清我们的生命是完全依靠上主的。这里指的当然是我们实相的生命，而不是幻象的这具肉身。但所谓完全依靠上主，这是非常值得万味的一句话。19世纪的一位德国神学家叫施莱马赫，施莱马赫，他就曾经谈到这件事情，他说我们的灵性生命是完全依赖神所存在的 ，total dependence。但是我们在实相的境界完全依赖上主，意思是说我们的真实生命完全是由上主那一边所创造、所滋养、所提供的。那这样的一种状态与我们在人间所谓的依靠是完全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因为在这个世界，我们只要去依靠任何的幻象，不管是爱情、亲情、友情、家庭，还是金钱，还是任何一切的事物，都会使我们的心灵失去自由跟力量。因为我们只要一想要依赖这个幻象世界的任何事物，我们就会被迫要卑躬屈膝的去迎合它、讨好它，甚至要想尽办法去控制它，甚至去对它情绪勒索。因为这个幻象世间根本没有任何的人事物是值得依靠或者能够被依靠的，因为这就是一个无常的世界。那当我们要去依靠一个无常的世界来支持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事实上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也因为我们的内在晓得这个不可能，因此我们会有很大的恐惧，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很努力的去控制的原因。但因为上主呢，他不是一个无常的存在，他是永恒不易的，因此呢，也只有上主是真正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有所依靠，甚至是完全依靠的存有。在这里呢，我们也提供一个问题让大家来沉思，并且在实体课上做讨论，就是我们究竟是依靠什么而活的？接下来呢，到第四段。第四段他说，究竟来说，上主家中的每一份子终将认父归宗，即使在他尚未回归灵性之际，奇迹仍然祝福他，并向他致敬，不断地唤他回家。在这边我把不断地唤他回家这几个字特别画起来。许多人都觉得人生就是一趟旅程，但是这趟旅程到底要去到哪里呢？却令人非常的茫茫然，不太晓得我们终极的目的地到底是要去到哪里，人生的意义跟价值到底是什么。有一次我在台北搭捷运的时候，我就问了自己这个问题，这班捷运要带我去哪里？马上就有两个字跳出来，就是死亡。就像德国哲学家海德格所说的，人就是一种走向死亡的存有。当然这是因为我们把自己认同是这具身体的时候，就会看见我们是在走向死亡的。但是当我们跟着小我的价值观一直在走，一直在旅行的时候，我们的内在其实是有一种隐隐的 不安，一种焦虑，一种空虚，一种悔恨。而这种悔恨呢，这些复杂的情绪底下，似乎就是一直有一个声音，就是他所说的，不断的唤我们回家。我们有家，但是我们的家并不在这个幻象世界。那也是因为透过奇迹课程，后来我才终于明白，我们的家是在天父那边，而不是在这个地上。只要我们把眼光着眼在幻象里面，只要我们持续的去追逐幻象里面的偶像跟特殊之爱，我们内在圣灵的这个区块就会不断的在呼唤我们走上一条回家的道路。接下来在第三句，他说：“上主是不可轻侮的，一样被挂号起来。”一样是引用自圣经，但他说这句话并非是警告，而是一种保证。什么保证呢？意思就是说，上主是不可能被侮辱的。不管你怎么样试图去攻击他、扭曲他，甚至去诽谤他，上主依然是圆满的存在，而且他对你的诽谤、对你的攻击是完全没有任何觉知。因此，也根本不会想要去攻，想要去报复，想要攻击回来。这就让我们想到开宗的三句话里面，其中一句：“凡真实的不受威胁。”意思就是说，它的圆满性是永恒的。也因为这样呢，在下面的第四句：“如果你说上主的任何一个创造。”请大家把"你说"这两个字把它划去，因为这是原文所没有的。如果加上去的话，就会跟第三句的意思正好抵触了。那我们把这两个字划掉之后呢，再读起来就会很顺。他说："如果上主的任何一个创造是不神圣的，那才是对上主最大的侮辱。"但根据前一句话的意思，上主是不可能被侮辱的。意思就是说，上主没有任何一个造化是不神圣、不完满的。这会再接到第五句跟第六句，他说造化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神圣性则是完整生命的注册商标，而奇迹等于在为圣子奥体的圆满富裕之境作证。翻过来呢，让我们看到第六段。第六段他说："凡决定跟随基督之人，自然享有基督的富裕。这边的富裕当然指的是心灵层次的，而不是在金钱上或物质上的。接着他说："你必须根除所有短浅的杂根，且为他们扎根不深，支撑不了你。这些短浅的杂根，指的就是小我。"那为什么小我没有办法扎根的深呢？因为小我不管它的外表看起来有多么的坚实，多么的有力量，它仍然是属于幻象。因此，在这个世界里面，你看不到恒常之物。那如果你把你的依赖，把你的生命依赖在这些幻象之上的话，自然那个根是没有办法真正扎得深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个第六节。在第六节呢，它的标题很有趣，叫做"需求的幻象"。在第一段的第六句呢，他说："在天人分裂之前，也就是人类沦落之前，本是一无所缺的。"一样的，这边的"沦落"，英文 "the fall"，是被括号起来的，它是遥指旧约圣经的开篇，也就是亚当跟夏娃从天堂堕落出来的那一段神话。他说，在我们选择与上主分裂之前，本来是一无所缺的，也没有任何的需求。也是因为这样，这节的标题被定为需求的幻象，因为分裂其实并没有真正发生。接着在第八句，他说，直到你剥夺了自己的天赋权利之后， 有所需求之念才油然而生的。这里所谓自我剥夺了天赋权利，指的也就是我们在分裂的时候自愿的把我们的灵性给丢失了。接着他说，你会根据需求在你心目中的大小轻重而做反应。而接下来几段呢，也就针对这句话呢进一步的做开展。他谈到需求在我们心目中有大小轻重，这就让我想到马斯洛的理论。因为在我的学生里面有好一些，他们都学过心理学，他们也都学过马斯洛的需求金字塔。那马斯洛呢，他认为说我们人类的需求是有层次之分的，在比较底层、比较根本、比较基本的是对于食物、饮食跟性的需求。那这些需求满足之后呢，我们才会想要进一步的去满足所谓爱的需求，或者是自我完成的一种需求。然而对奇迹课程来说，这些都是所谓需求的幻象。而且我们可以很轻易的看出马斯洛的理论其实有很根本的错误。就像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那当他们在非常忧郁的时候，会到茶不思饭不想的地步。因为当他看到他的未来，看到他的生命都是一片黑暗，没有任何光明的前途，他根本连饭都吃不下，他也搞不清生命的价值跟意义到底是什么。因此这些看起来所谓比较高的需求， 也就是去探讨生命的意义，去行使自我完成，还有包括爱的需求，其实才是我们真正根本的需求。因为如果没有了这些，生命的意义没有了，那我们也会不晓得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吃喝拉撒睡。那这里大家也会看到说，在学习奇迹之后呢，我们对于很多所谓心理学的权威啊，原本我们坚信不疑的事物呢，往往能够很轻易的去看破。也是因为这样，真正学通奇迹课程的人对于权威通常是不太起反应的，他不会因为权威讲了一句什么话就觉得好像非常的有道理，他会真正的去审视他，甚至会去质疑他。那接着在第十句呢，他说他的本末先后又是根据你对自己究竟是什么的认知而定的。也就是说，你看自己是一具身体，你很可能就会相信 Maslow 的这个需求理论，认为需求是由大小轻重缓急的。但你如果看自己是心灵的时候呢，所谓的饮食啊、性啊，对你来说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需求。那我们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呢？就在第二段的最前面，他说与上主分裂之感是你唯一有待修正的欠缺。这句话曾被我引用出来，我也把它画起来并画上几颗星星，因为非常值得我们深深的去体会。与上主分裂之感是我们唯一有待修正的欠缺。包括在下面的第三段，他依然是在谈这句话。他说需求层次的观念源自人可能与上主分裂这原始的无明一念，而你必须在此念生出之处就地修正，意思就是说在问题的源头去解决问题。在我们跟上主选择分裂的，也就是潜意识心灵之处去修正它。那第二句他又说，你若想同时在不同的层次运作，必然成效不彰。意思就是说，你去看到把自己认同是一具身体，然后认同自己有不同层次的需求，然后试着去满足这些需求，但是往往这些需求不得满足，而且还会互相冲突，到底要先满足哪一个需求才好，此后就会衍生出一系列复杂又难解的问题出来。 但奇异客人提供的解答就是第三句所说的，修正必须由下往上垂直的推进，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从底层，就是他所谓的下部，也就是潜意识的深层，去就着问题的源头，也就是我们跟上主选择分裂来做修正。那我们修正了这个唯一的欠缺之后，需求的幻象就不攻自破了。最后，让我们以这一节的第五段来做一个简短的冥想。在第五段里面，耶稣说，恐惧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讲，都不可能是真的，因为它既不存在于创造层次，表示它根本就不存在。你愿让自己的信念接受这一测试到何种程度，你的知见便会得到同一深度的修正。奇迹教你分辨真实与虚妄之别的逻辑即是，完美的爱驱逐了恐惧，恐惧若存在，完美的爱就不存在。然而，唯有完美的爱存在，恐惧若也存在，表示它已造出了一个不存在之境。你若真能相信这一点，你就自由了。只有上主才能给出这一解决方案，而你的信心正是他所给你的礼物。